这个经的经名，这个经的经名呢，它是以人来做经名的，因为其他的佛经呢，大部分都是佛说什么什么经，《大智度论》讲佛经有五种人说，以佛所说的最多，但是也有佛弟子说的，有这个菩萨说的，诸天说的，仙人说的，而这个经呢，主要是维摩诘居士说的，当然里边也有佛说的，但是以维摩诘居士为主，所以叫做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的名字呢，翻译为净明，玄奘大师呢翻译为无垢称，无垢称跟净明的意思是一样。黄檗禅师的解释就是净明两个字了，这个净呢就是法性，明呢是法相，性相不二，所以叫做净明。这个经呢，从学术上来考证的话，也学术界呢也公认为是属于最早的大乘经之一。它的根据呢，就是因为《大智度论》呢，龙树的《大智度论》引证了它，都说明了它起码出现在龙树菩萨之前。我们中国的翻译呢也很早，三国时候就翻译了。而这个经里边所说的这个维摩诘居士呢，从历史考证来说，应该是实有其人。为什么实有其人呢？因为他所居住的这个藏史石室，是一个石头住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在玄奘大师公元600多年去印度的时候还在，已经1000多年了。玄奘大师嘛，参观了这所房子，那就说明了这个维摩诘居士呢，确实是，并不是臆造的，确实是在释迦牟尼佛同时呢，有这么一个大居士。在这个经的可靠性呢，应该说是非常可靠的。下面嘛，我们就看这个经，因为这个经三卷呢，这个大家都是法师嘛，大部分都可以读懂的，所以能够读懂的地方我就读一遍，只有这个不太好懂或者特别重要的地方嘛，我就再讲一讲。在这个经呢，它的标题呢又叫做《不可思议解脱经》，它的主题呢就可以说跟《华严经》的这个普贤行愿品一样，以不可思议解脱了为宗。大家知道40华严就是华严经40卷的那个本子，它的标题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品，境界普贤行愿品，它又简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又简称普贤行愿品。而这个经呢也叫做不可思议解脱经，它所描述的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呢，跟40华严里边，那53个善知识，他们表现出的境界呢，是非常相近，可以说是同一的境界。也可以说它是，应该是40华严里边的一部分。就是呢，什么叫做不可思议解脱？这不可思议解脱呢，是针对小乘的解脱而言的。所有的解脱呢，都可以说是不可言说啊，对它的定义嘛，都是不可言说啊，不可言说嘛，当然也就不可思议了。但是小乘的解脱呢，如果严格的讲呢，它还是可以言说的，当然也就可以思议。小乘呢，一共根据《阿含经》呢，一共有4种解脱。第一种呢叫做性解脱，就是虚脱还相，3种虚脱还相里边的第3种，随性行随法行，它的上面呢还有一个叫做性解脱。就这个性解脱的人，因为见到在某一刹那或者某一个时间呢，他曾经跟这个真如相应，见到了，体会到了涅槃，因此呢，对于涅槃呢，对于这个佛法僧三宝呢，产生了这个坚固的信仰啊，真正的佛法信仰嘛，是从见道开始的。但是信这个随性行跟随法行呢，因为他虽然曾经见到过道，但是对于这个见到的道呢，不能熟练的应用，也不能任何时候都现前，他有一个熟练的过程。当熟练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体会的这个次数也很多了，然后就才对于三宝呢 有了这个非常坚固的信仰，这个时候嘛就叫做信解脱。信解脱的意思就是在获得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这一方面就算解脱了。在这之前呢那不算解脱。因为你始终对佛法呢是不可能没有疑惑的。然后第二个嘛就是心解脱。心解脱就是证到第三阿拉含果的时候他四解脱又说定解脱。第四个叫做慧解脱。就是见到道的阿罗汉呢他不去修定，不去修神通，而是只以这个直接以所见到的道了来断烦恼，把烦恼断尽以后证到阿罗汉果，这个叫做慧解脱。这种人呢没有太深的禅定功夫，也不一定有神通。第四种嘛叫做定慧具解脱，就是这种阿罗汉呢不仅仅呢断尽了烦恼，而且四禅八定这个六通呢都修习成就这叫阿罗汉的最高的这种阿罗汉嘛也把叫做大阿罗汉。阿含经里边讲，当时在佛的阿罗汉的弟子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是定慧具解脱，三分之二的是慧解脱就说神通很大的还是少数，因为修神通呢非常不容易。就是在定慧具解脱的阿罗汉里边也不一定的所有的定慧具解的阿罗汉六通都具足了有的可能有三四通，有的可能只有一通，不是所有的人嘛都六通都具足了那么这四种这个解脱小乘解脱它的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体会到涅槃或者证得涅槃。这个天台宗说这个佛果有三德，三德之一的解脱德就是证得涅槃。证得的涅槃嘛分为两种，一种有余意，一种无余意首先在见到的时候嘛体会到无余涅槃，他通过这个如实的慧观呢把这个五蕴呢全部都看破，把五蕴五取蕴的灭尽，五取蕴灭尽以后那还有一个解脱心或者叫做涅槃心阿含经上嘛叫做涅槃识，就五取蕴灭尽以后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他还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涅槃心，这个涅槃心叫做未曾有法，因为我们凡夫了从无始以来呢从来也没有体会到过这种心，所以呢拿我们凡夫的知见来说是不可以描述的不可言说的这就像你比如有一个韩国学者们问我四川饮食的特点是什么，我说麻辣，他说辣他知道，麻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吃过麻的，我无论如何描述我都不能描述这个麻究竟是怎么一种味道。这个涅槃呢也是这样它是一种心灵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因为我们凡夫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过，跟什么都不像，所以就没不可言说了。但是是不是绝对不可以言说呢也还不是也还可以言说。可以言说就是拿后得智的言说，他见到道的时候小乘跟中观是不分这个根本跟后得的，唯识是分的，他实际上是有一个根本有一个后得。这个南传佛教嘛他把根本智呢叫做道心，他分为两个心实际上他说的道心呢就是根本智。他的道心呢南传佛教现在讲道心呢是不记得的，要描述的话就是我当时呢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看他们帕罗禅师的书上他是这样讲的，就是也是不可言说的意思。但是果心呢是可以言说的他可以描述，在阿含经里边也有描述，有一个南传佛教的一个小部有一个经专门描述这个涅槃的，这汉译的也有他怎么描述呢，他都是用否定的方式有一个所在，这个所在呢那里呢没有日没有月没有天没有地，没有人没有我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他这样描述然后呢正面的描述呢就是涅槃是常，涅槃极乐，这阿含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它是跟 我们有生有灭的有为法性质完全不一样，是一个长恒不变的。如果从受来讲嘛，它是极乐，它不是一般的乐，是极乐。这个在《大般涅槃经》里边叫做无受之乐，虽然是一种乐，但是跟每一种我们凡夫了所有的乐，都是每一种信息刺激了我们的心灵以后，感官或者心灵以后所升起的。比如说我这个赚了钱了，我赚到钱了，或者白得到的钱了，我非常高兴。那它是依赖这个你赚到钱这件事情，它都刺激了升起的。所有的受呢都是这样，但这个涅槃的乐不是这样，它不依赖任何刺激，不依赖任何因缘，所以叫做无受之乐。无受并不是没有乐，这个就非常难以理解了。就是只有说正道的人嘛，他才知道什么叫做无受之乐。就是这个小乘的这个涅槃呢，虽然一般说不可言说，但是实际上也还是言说了。但是大乘菩萨跟佛的这种解脱呢，它更要微妙，微妙的多，所以叫做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说，你拿我们凡夫的理性思维也好，拿你的直觉的体悟也好，你都是没办法能理解的，没办法能理解为什么佛的净土是这样，佛跟菩萨的神力是那样。这个道理虽然可以说，但是说出来呢也非常玄，也非常难以使人相信，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因为它非常玄，非常不可思议，所以在小乘法里边它是不讲的。因为讲了以后，这些小乘的这些人呢，他自己证不到，他没有修行到那个高度，他证不到，证不到的时候他不能接受。那只有在大乘经里边，而且也只有在一部分大乘经里边呢，才如实的开示了这个佛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而他也是拿神变来进行描述的，它是一种描述。它的道理呢是这个华严宗天台宗的祖师根据《华严经》《维摩经》等经里边佛菩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境界，有声有色的这种境界，从哲学上呢进行进行概括归纳，然后把它归纳为十玄门啊什么的。但在经里边嘛，它都是通过很具体的境界来表现出来的。这个经呢跟华严经一样，也是通过这个佛跟维摩诘大师的这个神变嘛，显示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呢，如果从涅槃来讲呢，它就是无住处涅槃，大乘所追求的无住处涅槃。它既可以同时住在无余一或者有余一涅槃里，当小乘人呢住在无余一涅槃里的时候，他的五蕴呢灭尽了，他完全没有任何功用，没有任何觉知，他所觉知的呢只是法性，其他的差别相呢他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有一个法师呢，他跟我讲，那就是睡大觉，确实在某一种程度上呢跟睡大觉呢是有共同的地方。然后有余涅槃呢，它是因为它的身体还在，肉体还在，所以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也在，色声香味触法也不妨有，但是有的时候它不执着，真就是《金刚经》里边所说的，无所住而生心，这个是其实是他讲的是这个阿罗汉的有余涅槃的境界，这个但是无住涅槃不一样了，他住在无余涅槃里，同时呢。他可以这个表现出这个本性或者法性的大用，可以表现出有声有色的净土，报身，各种各样的神通智慧，来进行这个利益众生度化众生这样的工作。所以叫做这种大乘的这种究竟解脱，它叫做不可思议解脱。